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电台。本期因为杨哥有一些私事，所以说就请假了。然后我请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豆子。然后豆子先跟大家打下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豆子。
豆子自己也有一个电台，然后我也不得不成为豆子电台的忠实听众。然后因为豆子听了上一期之后，就觉得我们特别是聊的关于后浪的很多事情，他觉得哇，好想复合一下，然后于是这一期呢，我们就请了这个不要钱的劳动力来。
就是一个免费的负荷工具。
对的，你只要说嗯很好，我觉得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就可以。
好的，你说的是，你说什么都对。
嗯，好，然后这一期呢，我们是想要聊一点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就是关于5.12，因为前几天的5月12号是5.1212周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12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有的事情我们可能还是会需要去记住它吧。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就是完全是处于灾区中心的人来说，同时我其实也一直就想听一下关于，灾区以外的，特别是像朱怡这样在上海，就是离我们很远的人，对于那场地震的一些想法或者看法吧。然后我其实很想先问一下朱怡，就是当时5.12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上课吧，应该是，对，5月2日是周一嘛，
对，周
然
一是
后，
周一下午。
对，然后我在学校上课，当时好像是做题做到一半的时候，班主任进来，就是
嗯，
跟我说发生地震了。就因为我们那个班主任也是很关心时事的那一类，然后也会经常跟我们讲
啊，
讲这个东西，所以他就突然跑进来，然后也很严肃的，就是说地震了，然后可能还蛮严重的。在之后是，他好像组织我们还看了一些当时的报道，那反正就是再回家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变得很严重，就是，但因为我年纪也并没有特别大，08年。所以好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真切。
你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其实你是没有感觉到震动，对吧？
哦，你说单纯的物理上面的感受啊，就是有没有感到波动起伏？上海是一
因为
点都没
我
有，
感觉
因为
你说的是说你听班主任说的嘛，那感觉就是其实你之
对。
前没有感觉到物理上的震动嘛。
没有，我听说是更高的那种楼层，就什么是当时是经贸大厦吧，好像是有震感，但也是高楼了。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楼很低呀，一点感觉都没有。再加上其实我不在上海的那种中心，其实还挺边缘的，可能离你们那就更远一些了。我知道上海有一部分地方好像感受到了，
哦，
嗯。
那豆子呢？
我觉得我挺同意刚才朱怡所说的，就是它整个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当时年纪比较小，因为我当时是6年级，然后我当时是在上数学课吧。然后那我觉得第二个原因，除了年纪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因为之前的人生当中完全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件。比如说，当时地震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教管处的老师，然后通知我们赶紧撤离。但是我们又不能在低的楼层撤离之前先撤离，所以我们整个班级就处于一种非常恐慌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应该赶紧往下跑，就是离开这个建筑，但是同时我们又不能够，就是不能跑，然后要 hold 住。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后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后面的同学一直在推我的桌子，因为我跟我后面那个同学关系比较好嘛，然后我们平时也就是会互相推打打闹，然后我就说你不要推我的桌子，然后我就继续听课，然后过一会儿我觉得他还在推我的桌子，然后我就非常生气，转过去他说我让你不要再推我的桌子。然后我看见他当时的一个表情，就是 非常的 what the fuck， 就是他双手就是离开了他的桌椅，然后举在空中，然后就跟我说他没有推我的桌子。然后我当时也懵逼，我想说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左右看看，就发现就是我们教室的玻璃窗，就是那种大概有半面墙的玻璃窗，就一直在不停的晃动。我觉得我人生当中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你知道吗？然后同时，当时我们的那种教室是用的吊灯，就是还蛮长的，风一吹就会开始晃。然后当时丝毫没有任何的风，然后吊灯在不停的晃，这幅度非常大的摇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进入了一个梦境，就是因为这些场景都是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然后突然之间就坐在我们教室后排的一个男同学，就是他人长得非常高非常胖，然后他又突然之间站起来大吼了一声，地震了快跑。然后大概有三四秒的时间就整个教室是安静的，就大家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感觉地震和快跑的这种情景就只会出现在影视剧当中，而且还是离我们很远的那种剧情。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全班都愣住了，然后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愣住，然后老师的第一个反应是你说什么，坐下，然后不，大家都不准跑，大家都坐下。然后老师觉得这是一个破坏课堂纪律的事情，就是整个班的人除了这个站起来大喊快跑的男生以外，大家都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是发生了地震。因为我们家当时是在四川的南部，其实离震中也不算特别近，但是我们那边也有大概五到六级的这样一个震感，就是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整个楼在晃动。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四楼，然后那个震感已经蛮明显了，对。然后所以后来就伴随着就是疏散嘛，然后就大家都在往楼下去跑，然后这种就是大家都挤在一起，然后有一些低年级的小孩就开始疯狂的哭泣。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天哪，这种什么拉链啊，然后疏散这种，不是，就我之前以为就之前学校也做过疏散的这种演习，但我觉得这种演习都是像什么五讲四美这种，就是大家说说和练练，然后其实不会有什么实际作用的东西，你懂吗？然后但是我发现那一刻我就觉得天哪，原来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会用到的东西，而且现在就在关键的这种紧急的时刻，然后就真的发生了，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魔幻。
其实我当时的感觉和豆子有一个是比较像的，就是像是在演练。因为当时我记得那天下午是天很黑，然后云很低，就有一种要下雨的感觉。然后突然就当时正在上一节被语文课占掉的体育课，然后突然的话就是感觉桌子在晃，但是你当时桌子在晃的时候，其实你第一感觉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就突然站起来大喊一声地震了快跑，然后他就愣了一下之后然后冲了出去。因为当时晃的是非常严重，然后我从就是坐站起来的时候还倚着桌子摇了一下，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我是想我们以前看的那些所谓的地震的自救知识上面就会说你应该就是躲在桌子底下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当时还愣住，我想我要不要躲在桌子底下呢？然后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往外跑，所以我也就跟着往外跑。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做一场演练一样，因为我们在当时之前一两个月才做过一次所谓的火灾演习，也是那种就是大家要往外跑这种。然后当时跑到了我们那个教室旁边的那个楼梯间，跑那个楼梯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摇晃，然后我都是拉着旁边的同学然后才把自己稳住。然后开始摇晃之后，然后突然一下我旁边就是我们的那个教室，就是除了楼梯间之外的旁边的教室就突然下轰的一下就倒了。就是明明在前一刻你看到那边都是还是有建筑物的，然后忽然一下那边就空了，然后是你就站在那个楼梯间里面，然后就一直摇一直摇，后来摇了 大概30秒或者1分钟，然后才停下来，停下来，然后我们才赶紧往下跑。然后往下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有很多同学没有跑下来，但是其实那时候的感觉都还是不是很真实，因为你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你就看到有很多的女生，还有一些女老师在哭，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她就是干脆，她就是，整个右臂还是左臂，就是一直在流血，就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在那个当时我们学校那个操场上面站着等了10多分钟，然后说的是有什么消防队员来了。然后他们进来了之后，然后就让我们赶紧从那儿离开，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学校的话，它是其实四面都是楼，如果再次发生这同等级别的，万一哪个楼倒了的话，就真的就是那些跑出来的人也就没有了。然后就跑出去的时候，我爸妈他们就刚好来了，然后就把我带走了。然后就这个就是当时我现在还记得的那些事情。就当时也觉得说，其实你现在想来的话，就是那些消防队员来了，他们其实也不能真正的给你保障所谓的安全。但当时你想的话，你就会觉得，他们好像他们来了之后就仿佛一切就安全了。
其实就是。
你们是不是没有听过这么深刻的故事？
没有，
我
是因为听过遍了，所以说我现在非常的平静。
豆子应该也是算是经历者吧，我算是就是一直都是旁观这个事情，就是也因为那个报道啊什么的，就是看的确实就跟我妈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的就是哭，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些报道，包括那些就是画面，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直面这样子的一种很可怕的那种新闻图片，就是他确实能够，至少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六年级嘛，就是我看到那些大家受伤的那个视频也好，那种图片也好，就是以前我是一个连大话西游都不敢看的人，因为我觉得那是个鬼片，然后当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那个，就很大的冲击。然后那个段时间开始知道什么叫生死，然后就是，但我觉得我还是和他很远，就是没有真实感。现在想来，其实没有真实感，我不是那个经历者，所以就算我能够感受到一部分的那种痛苦也好，就是当时的惊恐也好，依然不是真实的，它依然只是很浅的一部分。我之前跟我的一个是四川的朋友，就是聊这个。就我当时听他聊起那段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原来这个事情真实发生过啊。就当我身边有一个人，他经历过，和我只是一直在听说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原来的社交圈子偏向的都是上海本地人，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只是听说，大家都是看新闻报道来的。但我那次是第一次从一个四川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他的经历，我当时就觉得灾难就离我很近，然后但是给我的感觉他也已经是平静了吧，就是他在聊这个时候甚至还能够拿这件事情开个玩笑啊之类的，就让我觉得
我也可以拿这个开玩笑。
对，就是我其实没有想到说是可以还有这样一个态度的，因为作为当时的一个，就之后我们对汶川的关注也比较少了嘛，大家也没有做追踪报道的，你很少看到就是灾后大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而且普遍来看的话，好像就是灾后的一些重建，大家都是往那种感恩的方向走的，不是去关注你普通人到底是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所以我对汶川整个地震的那些印象都停留在早期，就是大家都在那里哭着找自己的亲人啊，然后大家失去了父母啊之类的，这种比较负面的那种新闻。所以当我从我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个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其实是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个地震带来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个 怎么说，就是很远的一个事情，就有点像你上一次在说这个疫情的时候，欧洲就感觉说，那边的火烧起来了，那边的火好大呀，但烧不到这里。就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因为其实如果一个事情真的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说我们从现在来看，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要求别人所谓的感同身受，去感受别人的痛苦，因为真的就是没有烧到我这里啊，我干嘛着急？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现在也一直觉得，就是那个地震好像它还是不是很真实。就哪怕就是我现在能看到，就是我们家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它就是因为当时地震，它就是再好的房子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小裂缝，对吧？你看到一些裂缝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它发生过，但是你好像又觉得没有。然后当时的话，就是因为后来我就跟我爸妈然后到雅安了嘛，因为雅安的情况就是没有像都江堰这么严重，然后我就从报纸上，就是那天我记得是6月1号的报纸上，然后就看到有一张很大很大的照片，然后就说是某某小朋友在纪念他的同学谁谁谁，然后那个被纪念的谁谁谁就是一个我认识的人，然后我才突然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一个你曾经认识的人，然后他成了一个被纪念的人。然后后来我又知道了，就是越来越多知道，就是那些就是当时没有能跑出来的同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反正有听出了，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里面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有的老师就会说让大家跑，然后有的老师是甚至有一个老师是就是他跑到教室里面说大家不要动，然后把门关上自己跑掉。
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的天，把门关上什么鬼啊？
对啊，
就是他跑到教室里面说大家不要动，然后他把门关上自己就跑掉了。就是你其实你不能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你真的不能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然后还有一个老师，他是明明是在楼下上课，然后他是当时地震发生了之后，他跑到了楼上的那个班，然后让那个班的人不要跑，然后他也跟着一起死掉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发生的很多事情你不太能理解，你知道吗？对，就是不太能理解到的。然后那些就是真正所谓说死掉的同学，或者说已经离开了同学，其实你很难感受他们真正离开了这件事，因为毕竟很多小学同学也真的就没有再联系了。然后你就会，但是有时候你做梦会梦到他们，就是有的人你可能只是听说他离开了，但是你其实没有很实际的感觉，但有时候你做梦你会梦到他们，梦到他们醒来之后你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汶川的对于那场地震，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那段很灰暗，然后但是它又好像不是很真实。然后之所以能开玩笑，就是因为就是大家很希望就是赶紧就是我们能赶紧翻一下冰，对吧？就像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就是灭霸那个响指之后，就大家就很想要翻篇，而不是一直在想说过去的谁谁谁他离开了我们，而是说我们就是虽然有一半的人离开，当然我可能地震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虽然有人离开了，但是我们生活还是要继续吧。
其实
我比较
你说，
我觉得我比同意阿飘刚才所说的，就是那种想要，就是为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它明明是一个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但你却觉得它非常的就是不真实，或者是说它的整个基调是很灰色的。其实我觉得我当时，我之后很多时候就会回忆起当时发生的那一天，就是刚才阿飘所说，都江堰那一天就是云很低很低，但是我们家那边其实那一天跟日常的5月的下午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艳阳高照， 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从楼上跑到操场上面去的时候，就所有人就在太阳下面晒的就感觉都睁不开眼睛，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因为我妈妈是学校的老师，所以说她当时很快就找到了我，然后找到我们班级的地方，然后她就把她的手机给我们班的同学，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赶快给家人打电话，然后去报平安。然后但是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太多人都在打电话了，然后就没有讯号，就是电话都打不出去，全部都是就是盲音，然后所以很多很多小孩就开始哭。然后我当时在想，就是我觉得我当时的感觉是，虽然我妈妈在这里，但是我也有一种很急切的，我想要，我觉得我也应该去给谁打个电话，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打给谁，而且那个电话根本也打不出去，但是我就有一种很急迫的，我想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告诉他，天哪，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虽然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知道发生了一件大事，然后我很想要把这事告诉谁，或者是让谁来告诉我一点什么，来增强一点自己的安全感。然后我发现就是好像没有谁知道该干什么，当时那个情况。然后所以我当时就会选择有一种关闭掉了自己，去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的这样一个自己。所以说我当时那天下午整个就非常的混沌，就在一种混沌当中，直到
茫然，是吧？
对对，就是，而且我是自己选择去这样的，就是我可以不茫然，我可以很清醒，但是我选择了不要清醒，因为我很讨厌面对那种我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但是我转向了我妈，或者是我转向了我最信任的老师或者是同学，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给 shut down 了。然后这种 shut down 的感觉是直到晚上我回到家里跟我妈妈一起，我发现我们家住在六楼嘛，然后我发现我们家的碗都从碗柜，因为我们家的碗柜是放在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家的所有碗就从碗柜里面全部都就是落在了地上，然后碎得稀巴烂。然后我当时觉得天哪，我当时把自己吓到的那种状态又被击碎了，就被击破了。然后我突然之间我又觉得，哦，我必须要紧张起来，我必须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又发现我并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又吓到了。然后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妈半夜把我从床上叫醒，当时是已经12点多了，然后我已经在睡觉，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来了很多人，就有一些亲戚之类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就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消息啦，当时感觉互联网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然后可能很多讯息都是靠看电视或听广播得来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有一个余震的消息，是说要么就是我们家这边，要么就是另外某个地方，好像是内江吧，当时就说这两个地方会有余震，就是不是我们就是他们。然后我妈就说我们要赶紧起来，我们要赶紧去超市里面买点东西。然后我当时根本不懂，我当时又从那种混沌的状态又感觉醒过来了，我又觉得，哦，我需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就跟我妈他们去超市，超市基本上已经被抢购一空，然后我们就买了几盒方便面。然后我们当时就，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余震我们要去买方便面，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想来这两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就很荒唐。
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就所有人在干嘛我们就跟着去干，就所有人在超市里面抢购方便面我们就去抢购吧。因为当时我在路上，去超市的路上，我们家离超市就只有走路不到2分钟吧。然后我们在回家就去的路上，就发现我们的邻居已经提着两大包方便面就从超市走出来。然后我跟我妈就跟他敷衍性的打了个招呼，就赶紧就是抓紧往超市冲。然后当时冲到的时候就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你知道吗？
错过了方便面。
对，然后去到超市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方便面了，你就看到那个货架就是零星的一点点的食物摆在上面，然后我们就买了很多水。然后我们也没有回家，就直接去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广场。然后当我们到广场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来广场干嘛呢？难道我们要睡在广场吗？还是说我们就不睡，我们在广场避难？然后我来到那个广场的时候，因为那个广场它那段时间正在翻修，所以它本身就有点破破烂烂的，并不是因为地震造成它破破烂烂，但是它。破破烂，这种并不是因为地震造成的破破烂烂，却给它增强了一种地震的色彩，你知道
这
吗？
种灾难后的感觉，我
对，
明
就是
白。
那种末世感。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从自己家里搬了一些简易的床铺，就铺在那个
都方
广
便
场
面。
上，就甚至有一些人，他们还。自带了一些蚊帐什么，就把整个广场搞得像一个大型的通铺一样。然后我妈他们就发现说，OK，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地方了，就是已经被其他人抢占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还非常，就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处于一种极端亢奋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在广场上看到了一个我的同学，就是跟我同班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他们就。我的那个同学，他们家就非常热心的来招呼我们家，就说：“哎，你们家可以跟我们家挤在一起。”然后我当时竟然产生了一种合宿的错觉，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因此有了这个机会，我才能跟我的同学们有一次就是野外合宿的机会，你知道吗？然后我又把我
可
自
以
己
理
那个
解。
警惕的自己给上当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开心哎！我要 enjoy，我要跟大家打成一片，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通宵打牌，就这种之类的，你知道吗？就感觉这两种极端的情绪一直在不停的切换，让我觉得自己有点错乱。
就是你们说的这个，就是会不去想，或者会觉得它不真实。其实我不知道最近这个武汉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从封城的那个状态里面放出来的那些人，就是他们也可能有一个类似的，就包括我最近在写日记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把2020年写成2015年，就总觉得这一年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好像都是虚假的，好像这个疫情从来没有来过。因为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的潜意识里希望这就是一场梦，就是，而且还是一场噩梦。我希望这个梦能够快点醒过来。我不是很想承
停
认，
了
我
很久
确实
还是
并
很
不有
感
这
动。
一年，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因为灾难，特别是而且像是地震的话，它那些场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不真实，它不是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它是超乎那个东西的，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在梦境里的存在，就是它很不真实。疫情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而且疫情不一样的是，它比起地震来说，这一次它确实是影响到了我的生活，我每天看来那些戴口罩的人走在路上，就觉得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但是你看到没有戴口罩的人，你又会觉得他们为什么不戴口罩？
对，我觉得
然
可
后
能是，你说。
我先说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余震的那个事情，其实我也经历了。就是
对啊，那段时间对吧？整个四川都
我记
在
得
闹
那
余
一
震。
天应该是5月31号。我记得很清楚，因
OK。
为就是五月，因为那天晚上我就是睡着了，我也是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然后我妈他们就把我叫醒了，他们说那个电视上说的是马上会有一次大的余震，然后因为当时是在那个农村里嘛，就是在我外婆他们家，然后是农村里面就会有一个坝子，然后就把那个什么床啊之类的就全部搬出来，然后那个晚上就睡在外面，然后呢上面还支了个伞，然后。就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是就是第二天的时候，就是跟着他们上街，上街的时候就买了那份6月1号的报纸，我才就是 知道了这个事，知道了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事情，所以我就是对那天应该还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然后就是因为第二天的时候，其实第二天就是就有一点要下雨的样子，就天也很黑，就是这让我就不自觉的就是想到就是那个就是512那一天的那个情况。所以说那一天他们说就是要把那些床啊什么的都搬回去，然后因为他们说就是要下雨了，然后如果下雨的话在外面睡就反正就会有各种问题嘛。然后我就坚决说，我说不要，我说就是这个好恐怖啊，怎么怎么。因为头一天晚上其实我倒没什么感觉，我觉得哎管他们塌就塌了吧。但是那一天我就突然就是很强烈的感觉，我就是我不要那个不要到里面去睡，我一定要睡在外面。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就像豆子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你在很紧张的情况下，你反而希望自己就是拖出来，就是把自己就是展现出一种不一样的乐观，因为你希望自己拖出来，希望这个事情它就是假的，它这件事情与我无关。我觉得这是一种逃避，但是这种逃避其实应该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吧。就这样。
我是人类能够繁衍的就是生生不息的一个秘诀吧。
重要的对要诀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就是当你发现有一个你做不了什么但是又很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把自己给关上。然后因为我觉得人性就是有点懦弱，特别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说年轻，就是在你的意识还没有怎么非常坚强的形成的时候，
但你还没有接受和怎么说呢，被就是经历这个世界的残酷的时候。
对对对，当你还对就在小的时候，整个世界观没有太形成，所以还很幼稚，就是你就会很懦弱的想说，哎，是不是我醒过来这一切就过去了，我就用一个行尸走肉来代替我将会经历的这一系列恐怖的事情。然后当我醒过来再真实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之前的那个人就已经帮我过一遍了，所以说我再去感受的时候就没有这些痛苦了，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刚才阿飘说的，我们那一天发生，那天晚上你们家住在乡下的一个坝子里面，就是一模一样。我跟你说当时我们家也是，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明明要地震了还要跑到乡下去躲避，因为乡下不应该更加交通不便利吗，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的话。但我们家那天也是在乡下，然后我当时就处于一种，哦天哪，我要跟我广场上的同学分开，我要跟我爸妈他们去乡下避难。然后但是我更加担心的是，那如果第二天要上学怎么办呀，第二天要上学的话我就没空赶紧就是及时的赶回来上学啊，我一定会迟到。然后我当时就急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有一种非常非常我不知道，可能是多种情绪累积在一起造成了我当时一种失控的状态。我就不停的跟我妈说，我说我不能迟到，我到时候是不能够跟你们去乡下避难的，因为我要上学。然后我就一直
哭。你妈说我是老师。
对，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妈说你哭什么哭，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
点
就很奇怪，
我要上课我要上。
是一直觉得这点很奇怪，因为就是你一直说我要上课我要上课，我想说你妈也是老师她也要上课。而且我想说、
啊、
那段时间开始上课了吗？没有吧。
不是啊，
那段时间有没上课。
一个
就是我觉得在那个的时候是豆子的状态，就是他并不希望这些东西是真的，他还希望回到常态啊，再加上他也还小嘛，所以他会觉得就是明天就应该要去上课，一切正常的生活他就是要去上课的呀。
对，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当时我觉得我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我明明知道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但我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说，哎，有可能就是就是撒娇撒痴，然后 就哭哭闹闹，也许可以挽回什么，像平时的那些，比如说你爸妈不准你吃冰淇淋，然后你哭闹一下，他们就会准许。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幼稚的状态，就是你想要通过哭闹去争取一点什么，但其实你并不知道你要争取什么，而且你其实什么都争取不到。
嗯，其实就是本能的希望这些东西没有发生过，人总是要想要躲开这些伤害吗？
对，
其实你们说的这个就是余震那段，就是住广场，我同学也跟我谈起过这个。那你们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我当时听他故事的另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家境还挺好的，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那种人了，就是但是他跟我说起那段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就是拿着这个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就上广场去睡了，一睡就睡了好几天吧。就那我下意识的反应是，其实不管你家庭情况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其实你都很无助，就好像你没有地方可以真正的躲避，没有真正的一个安全的场所可以让你短暂的停留一下。
哦，
对，
你说的这个家境，我想起一个事情，就很简短的一个无聊的事情，就是后来我们又回都江堰了嘛，然后就回到我们乡下，因为当时我们乡下那个家呢，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倒的差不多了嘛，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搭了一个那种简易的棚子，然后有一天就是就是小的时候嘛，就是跟我爸一起洗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什么，你有没有听说，就是现在那些什么银行的行长可了不得了，他们都用矿泉水洗澡。然后当时我就很困惑，我想说矿泉水洗澡怎么了？就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就是怎么说，家庭厚实的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不同于普通人的这样一种过法，这个大概就大家一直觉得就是虽然朱怡说就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是平等，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自己不管是真实的不平等，还是说大家心里创造出一种不平等，但一种不平等的氛围还是始终存在的。
是，就是，但是就是说，肯定我觉得不平等还是存在的。你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好多人可能就是连买东西的最基本的那些都没有了，但是他们肯定至少不需要用这些东西发愁，他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这是他们全部的想法。但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整个家塌了，或者他们现在自己逃出来了，但可能之后要重新生活的资本就没有了，就是。他们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光从这个角度，他们的心理负担也会相对小一些嘛。但是就是，
然后
单，
你说。
那我就是给我单纯的就是在灾难面前，让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人真的脆弱。我每天在这里读书学习这么辛苦，其实在灾难面前真的都不值一提。
对，然后我就想说一下，其实就是地震之后，其实就除了当时就是大家，要保护好自己之外。其实地震之后还是有发生了一些很特色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小学的话，就是确实有很多的小孩子遇难，然后这个遇难的话，其实按理说就是该追责的追责嘛，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它本来是只有2层还是3层，然后是被就是更就是前一任的校长。他自作主张的，就是在上面又扣了一层，还是2层，所以说就是他那个结构就是本来就是不太坚固的，就是地震稍微摇一下就没了。但是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追责也好，就是至少说没有听说嘛。然后当时的话就会有很多家长不乐意，然后在那个，因为我记得后来不是有那个所谓的攻击还是怎么的时候。就会有家长聚集，但是就会有 警察之类的就会把那些家长直接抓走，然后抓走之后呢，那些警察就把他们关在所谓的派出所或者说看守所里面，但是关在里面就是那些警察对他们很好，就说哎，你们要吃什么啊，怎么怎么，就跟他们聊天啊之类的，然后警察就说就是其实大家都不容易，但是呢你们也要考虑一下我们，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有任务的，就大家就在这儿待一天，然后明天你们出去就可以了。然后我记得我们后来学校复课的时候，当时是在板房里面复课的时候，那一天就是所有遇难的小孩的家长就被请到那个青城山去旅游，当然你也不可能不去，对吧？但是然后过了一年之后的512，然后那些家长就是又被请到某一个地方去旅游。因为我干爹他儿子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就遇难了嘛，然后他们的那一些家长就是成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他们其实在前一两年的时候就是很压抑，你懂吗？就是特别压抑，就因为像我干爹很爱喝酒的人，就有时候我爸叫他出来喝酒他都不会出来，就特别压抑。但后来就是他们好像就不太愿意去提谈这个事情了。我记得几年前吧，我写过一篇512的文章，我就说现在大家就是在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很喜欢用一些笔触去描写说当时有多么多么惨烈，然后有多少多少牺牲。当然我知道这个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会有一些记者去采访，就是那些遇难者的家属，去采访一些受伤的人。我甚至还看到我有一个小学，就我之前讲的那个，就是手臂上是血，因为他是那只手断掉了，然后他安了一个那种义肢，机械的义肢，都还看到有他的采访。然后当时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说后来的很多报道其实跟我实际生活中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就是那些报道他们会去渲染一个悲伤的气氛，但是我在生活中的感受反而就是很积极，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愿意去谈这个事情，因为谈这个事情其实对走下去没有太大的帮助。他们会希望真正的就是那一天的那个乌云彻底的散掉，然后阳光照进来。
嗯，对，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嘛，我觉得我们之后没有针对普通人真实的那种追踪报道，包括我，就是我也算关注时事了吧，但是在我朋友跟我分享之前，我也一直为这个在基调，大家对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态度。但是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不是的，就是大家都在很努力的要活下来，就是想把日子过好。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活下来之后，就是我想一想，就是我们这次疫情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预测会有一个报复性的消费吗？其实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我个人感觉这个经验可能就是从汶川大地震得出来的。因为当时地震之后的一两年甚至到两三年，整个都江堰的消费非常的蓬勃发展，因为大家就觉得说我留这个钱来干嘛，就是我存那么多钱，然后如果倒霉在比如说在什么就是在一个质量差一点的房子里，然后压了也就死了，我还不如赶紧把这个钱花了呢。所以说那一两年都建就是整个消费市场非常的棒，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需要用一些办法去掩盖你当时所经历的那种痛，希望日子能够过下去，希望能过得更好。就那些遇难的孩子的家长，当然了，他们每一年512或者说清明节还是去会去给会去看一下自己那些离开的孩子，但是其实他们现在很多都又有了新的孩子，他们那群人还是会就是聚在一起喝酒，然后就最近疫情期间疫情稍微松一点口子，他们也就会晚上就是打电话喝酒， 当然我知道是喝酒这件事情不好了，但是他们还有这个心情，就是每天去就是四处流窜，我觉得其实也是好事情吧，就至少说就大家没有一直在苦闷吧，因为一直在苦闷这件事情，或者说或者说就是这个人走了，你要一直为他难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写下来的时候当然会很感人，但是你要让这个人一直这么做下去，其实不是好事吧，对吧？
我觉得我同意你说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很多人他们选择了 move on， 然后，但我觉得整个地震它给人留下的东西并不是，就是那些伤痛它其实还是存在的，只不过说有可能他们把这些伤痛，选择去，把它放在一个比较
轻，把它打包起来，然后存起来，对吧？
对，放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自己不会轻易够得着的地方。就比如说，还有你刚刚说那个什么消费，就是对钱看得比较看淡了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去年的时候，我去都江堰玩，跟我爸妈一起，然后我妈就有一个通过买水果这件事情，对都江堰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她就说，就是我们家那边地震不是很严重嘛，其实人民也没有损失很多东西或者财物或者是亲人，所以我们那边就不是地震重灾区。然后他就说，你看都江堰这边的人民，他们经历了地震这种大灾大难，然后他们的水果给你撑的时候都不会缺斤少两，然后你出去吃饭，他们给你的那种饭菜什么都会足量足分，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你跟他们讲话什么的也显得好像他们语气都挺好的，不会像我们家那边就显得比较四川人那种泼辣。然后我爸就说，你看人家就是因为地震之后就佛系了。然后同一天，就称水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的同一天，我们又去青城山爬山，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车，就在出租车上的时候，我觉得我爸就老亏点车怪什么。他就突然去跟司机说，他就说，哎呀，我觉得你们都江堰的人民啊，经历了这个地震以后，你们都变得就是心性什么的都变得非常的平和，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本来之前他跟那个司机聊天聊得好好的，但是他说完地震这个事情之后，那个司机突然之间就沉默了，就是之后就直到我们下车都一句话都不讲，然后我妈就白了我爸一眼，然后当时那个瞬间就是那个车里沉默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哎，我觉得这样说有点夸张，就感觉到有一种悲伤，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当时本来讲话讲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中断，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虽然说，就是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可能会把它推到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你说不定就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个什么，遇到一个什么事情或者一个什么人，他随便路过你的生活中，然后踢了一脚，突然之间又把这个你本来放得很远的东西又一下踢到了你面前的时候，然后那一瞬间我又感觉，其实可能这东西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被暂时的没有提起，但当他被再拿出来讲，或者是再让你不得不去提起的时候，他的伤痛其实也许并没有减少的。
就是你说那个什么买水果那些，我想说这个并不是因为什么大家什么佛系了之类的，而是因为我们是旅游城市。谢谢。
为什么？好的，我还会再去的。
谢谢您。
我在都江堰买水果的时候，怎么就是没有感觉到很特别，就是
没有在那个学生区吧，就是你在学校周围可能，你要去居民区
啊。就我刚刚要说什么来着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 对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地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集体悼念的日子，就是也是好像鸣笛三分钟吧，然后大家一起静默三分钟的一种活动。就我虽然年纪还很小，但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形式的东西，就是虽然大家做的时候确实能够共同感受那种人们离开的难过的那种感受，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能够给被留下的那些人带来的慰藉是很少的。他们因为这个三分钟不会让他们逝去的亲人朋友回来，离开的就离开了，然后对于我们这种远处的人来说，其实因为没有任何人在那里面，我们真正关注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受伤，所以其实就算是痛他也是蚊子叮了一下就没了，不再痒了你就不知道有蚊子叮过你这件事情，甚至都无法真正理解那些经历的人到底在经历什么。所以其实对于那些在灾难里面就是活下来的人来说，他们的痛苦在灾后其实不强烈，但它是漫长的，然后可能时不时的出来一下，然后让他们难受一下，蛰他们一下，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像是慢性疾病。然后大概就给我这种感觉吧。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好，就是痛苦你要说出来有人听，然后有人能够理解才能够说嘛。如果身边的人其实大家都想要过一个正常的日子，你是不会去跟他们反复提，所以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尽可能的选择把他压下去，你不去让他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
其实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虽然这次那一次地震之后，就是你的活下来的人大家都 move on， 但我感觉就是我们的社会其实它并没有 move on， 就是虽然有什么经济在发展啊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就是那一次地震里面揭示出来很多很荒唐的事情，其实它一直都没有被处理。因为我小学那个地方，它当时的话就是会有很多的，就是每年的5·12会有家长去嘛，然后来干脆那就被移成了平地，然后就拆掉了，然后又重新修了一些那种，就是重新开发了嘛，重新开发了，然后那儿现在又成了一个打造了一个所谓的特色旅游景点，当然就是跟地震没有关系的一个东西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个体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选择，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去把它埋掉，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继续过下去。但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埋掉，然后所谓的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如果把不好的东西埋掉的话，那么它总有一天又会冒起来的。社会和个人是不一样的。当时那些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建造了一些豆腐渣的人，他们始终没有得到处理。那我觉得你这个就没有真正的得到一个这个地震该带给你的一个教训。
我今天因为你跟我说我们要今天谈论这个话题嘛，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能说的我个人的感受不是很多，因为我之前那个说了，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就怎么说离我比较远，再加上我年纪很小，我看到的东西都比较片面化，都是一些很碎片的东西，什么大家一起捐款呢，然后我偷偷的把我的零花钱都给捐掉了，然后我妈那天翻我的那个就是储蓄罐的时候说你怎么把钱都用完了，就是我印象里都是这些很琐碎的，甚至跟灾难都不一定搭得上边儿的东西。然后 你跟我说要谈的时候，我才就是有那种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种羞愧感，就是感觉我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我确实也是忘掉了他的那些人，就是我在生活里不会去考虑到那些东西，然后我也没有再去关注那些教学楼有没有被在追责。前两天我是看到微博上有人还在不断的追问这个事儿，但是他的转发量也不高，就是给我的感觉他甚至还没有人家明星就是随随便便在机场上拍一张照片来的转发率来的高。还蛮可悲的，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而且最近这个情况，就我们现在国内生活也开始逐渐正常了，也出现了相似的，就是大家开始已经遗忘了，好像前期的那些慌乱，前期的那些对于一些机构的指责都好像是没有发生过，发生的只有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的面对这个灾难，好像从一开始我们就交了一个不说满分吧，至少及格的卷子，而不是说我们其实也是经历了好多的不确定，好多的失误的一些判断之后，才慢慢的通过大家的牺牲和共同努力走出来这样一个困境。
就是我觉得朱一刚才说的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历史也是有记忆的，但是人是没有记忆，因为我们人在想东西永远都是我要开创一个，我要打破这个局面，我要把这些人都带到下一个篇章去，我们要去到下一个，就是下一个节目开始了，上一个节目录了，然后不管上一个节目表演的好或者是不好，大家想的更多的是想要把精力集中去表演下一个节目。但是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就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些事情，它逐渐的它的热度就没有那么火了，就已经被大家忘了，没有再提起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发生了一个女孩，她在一个咖啡厅里喝咖啡，突然就被人泼了一个易燃物体在她身上，然后把她整个人给点燃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她本来是那个女孩被点燃的那个女孩，她本来是一个偶像练习生，就是一个偶像团体的一个。对，然后他当时我觉得那件事情也闹得很大，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恶性的事件。但是现在几乎就已经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已经很难被搜到了，也没有人再记得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大家好像只是短暂的关心了这件事情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又读别的，也许是更重要，也许是更重要的事情，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我就觉得这整个就是一个在不停的更替的过程。它如果从纵向的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历程是很魔幻现实的，然后我们也不能在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什么位置，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必须要就去关注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让我觉得挺遗憾吧，就挺可悲的一件事情。对，
而且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么多的事情就其实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是我们之所以不去关注它了，可能是我们潜意识里知道关注也并不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就他们这个社会它有一个惯性，让我们个体很难真正的在这个洪流里面得到关注，然后我们的一些苦难可能也得不到，就是光靠我们去关注，光靠我们去纪念可能还不够，就是但同时生活已经在不断的往前进了，大家都在不断的往前进，我如果停留在过去，那我可能就要面临新的问题，就是 不单是说我们天然可能有这样的倾向，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大的社会环境也并没有让个体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或者一个奢侈的机会去记得这些事情。
同意。
我今天
那我们就停，今天就停在这儿。
我可以引用一句话吗？就是因为我在查这个，就稍微看了一点回忆录啊之类的，就里面有一个作者就写到，他是引用了一本书里的那句话，他那句话说的是，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要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天哪，最后一句话觉得感觉心被触碰了一下。
是的。不要互相遗忘。这个是我们要有朋友要努力嘛，对吧？所以我们有这个电台，就我们也在努力不要被遗忘。
最后再说一句，就个人的话，我觉得即便很难，但是我还是想要做一个拥有记忆的人，就是虽然我知道拥有记忆的人会要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保留这些记忆，但是我依然觉得他们都是蛮珍贵的一些东西。